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终于遇见弥赛亚了。那么他是谁呢？很有意思，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拿但业很有关系，因为他后来终于找到拿但业。拿但业是哪里人？拿但业是迦拿的人。那么迦拿呢，离开那个拿撒勒很近很近。犹大也许不能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因为犹大大概住在耶路撒冷附近，住在附近，所以他不大知道这个拿撒勒的情形。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拿撒勒，那一定是拿但业，因为拿但业住在迦拿。那么迦拿离开这个迦拿离开拿撒勒很近很近，拿撒勒不过是个小村子，在主耶稣那时候最多不会超过150个人，所以的的确确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尤其如果你到了迦拿，你知道迦拿已经是不小的一个城了，然后附近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可以说加利利的首都。所以实在说来，你如果到过了这个拿但业所到过的世界，所以他很快的反应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拿撒勒，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他果然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所跟随的乃世人所弃绝的，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世人认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可能 出什么好东西。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是做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的话，羔羊不是狮子。如果你跟随狮子，狮子非常的这个狮子非常有威严，那么狮子代表能力，但不，我们所跟随的乃是羔羊，我们所跟随的乃是拿撒勒耶稣。那么讲到拿撒勒的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看一下马太福音。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不是主耶稣逃亡到埃及去吗？后来就回到拿撒勒，所以我们看第二章，马太第二章第23节。那么从埃及回来以后呢，他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然后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请记得，他称为拿撒勒人这件事情有先知为证，在旧约的时候先知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忘记，拿撒勒怎么能不出好，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东西，是因为你没有读旧约的话。你如果把先知的话读懂了，你知道拿撒勒当然有好东西出的。所以为什么，所以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这句话是什么？是应验先知里面的话，旧约里面的话。所以按道理来讲，弟兄姊妹，按道理来，严格说来，这个不是拿撒勒没有出好，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当然有出好的，问题就是谁是无知的？拿但业是无知的。就好像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有一次，如果你读到有一段圣经，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的对尼哥底母怎么说？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你知道吗？这些都读圣经的人呢，以赛亚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啊。 他挑战尼哥底母说，他说你看你也是加利利人吗？你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你就知道说法利赛人看不起加利利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属灵，加利利你看风景很优美，所以这些人比较爱世界。那么他们呢，是因为靠近旷野的地方，你叫犹太旷野，那是很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一帮人是最属灵的。他们认为是要属灵要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到加利利去，不可能。所以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他们完全错了。他们所以这样的判断，因为他们没有不明白圣经。你知道加利利出了个先知是谁知道吗？晓不晓得出了个先知？哪个先知？约拿就是加利利的。所以你如果今天去加利利的话，那个约拿的那个这个故乡，约拿出生的地方就是离开那个拿因城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所以那个约拿，所以你知道说不是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是这些人圣经太差了，看见吗？那么不光这样，这个拿但业呢，他很真的，他实在很真，他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么好了，现在根据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去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你看见吗？你读来读去读不到的，找不到的。但是马太明明告诉我们，所以一定有个地方有的嘛，不是没有的。所以现在你去读旧约圣经，你可以找到一节圣经那是提到这件事。如果这样，你就明白什么叫拿撒勒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节圣经啊，我今天晚上要考那些去过以色列501的，他们不可能去的就去了，不知道。我们都讲过了，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大家读圣经都知道，这里的枝子原文是 the branch。那么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说，这是指着弥赛亚说。所以将来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一定是耶西的本，就是他一定是大卫家出来的，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从他的根呢要生的枝子，他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然后你再读下去去讲弥赛亚，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根据这一段圣经，他一定是大卫家里的人才对，因为他是耶西的本呢、啊，或者墩，必发一条，从他的根要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很清楚。好，那么根据希伯来文，从他根生的枝子，那个 branch， 那个枝子这个字，在原文是拿撒，拿撒勒，不要忘记啊，拿撒勒，勒是人的意思，拿撒这个字，拿撒这个字是哪里来的呢？拿撒这个字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所以马太才说应验先知的话，说他要称为拿撒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是拿撒的人？因为根据以赛亚十一章证明说主耶稣是弥赛亚，而且呢他是大卫家里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早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大概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他们有人就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呢他们没有直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那伯大尼你知道就是旧约里面的巴山，圣经讲的巴山的公牛，巴山， 那么你看原文的巴山格巴德尼亚，那那个字在原文的音是一个音的。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为什么讲的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那就是说原来当初有一班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其中呢有大卫家里面的人，那么他们呢到了哪里呢，他们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他们就住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区叫做犹太地。所以圣经里面的犹太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叫犹太地，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你如果读四福音也提到的，那什么，那就指的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弥赛亚要降生的话，那么以色列一定回到以色列，因为他必须是什么，是大卫家族的人，他必须是耶西家里面的人。所以他们有一班人就回来了，为着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回来了。那么最早他们是住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伯利恒，他们最早最早他们就住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那一带，就是巴山。那约旦河外的波大尼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你若读巴山的首都，有一个 twins， 他们有个姊妹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那么那一区呢就是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然后呢你知道说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戚，大概有他的亲戚。等一等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等一等就知道，你稍微再忍耐一下。所以呢大概他们是搬到了约旦河外波大尼，然后他们很多亲戚住下来了。然后约瑟就他的父亲就带着一班小的一班，大概一百不到，大概起头就几十个人，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主耶稣那个大概是150个人。你说怎么知道的，是根据考古，因为那个时候挖出来的坟墓，你大概挖出来的坟墓你就可以知道大概那个人口有多少，那么这个是可以，这个考古可以找得出来的。所以难怪呢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拿但业来说，与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所以现在拿撒勒到底出好还是不好，原因不在那里，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有一班人就从这个约旦河外就搬到了拿撒勒，是个山城了。如果主耶稣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个面包山，面包山就是塔伯山，就像个面包山一样。所以这就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可以说生长的地方。那么不错，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成为拿撒勒。所以拿撒勒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耶西的后裔，他们是从那个根生下来的枝子，所以他们叫拿撒，你看见吗，叫拿撒。但是呢他们是称这一班人就称为什么，称为拿撒勒人。所以马太福音就根据这个证明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所以他称为拿撒勒人。那因为他们自己是拿撒勒人，所以那个城就变成拿撒勒，就好像但这个城是先有但这个支派，后来他们搬到了以色列最北边地方，他们住下来了，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作但。所以同样的，我们晓得说刚开始乃这一班人是拿撒勒，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从他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位要兴起，就是弥赛亚要兴起，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后来就生长在拿撒勒。所以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了。那什么意思，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才晓得说这个腓力呀、你叫腓力，实在腓力是一个观察力很强很强的人。那么等到这个后来主耶稣遇见腓力说你来跟从我吧，诶，结果腓力就去找拿但业，那么告诉拿但业说这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那当然指的弥赛亚说的了，我们遇见了。那么我们遇见了，那么弟兄姊妹，对腓力来讲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你知道说现在 现在他们都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附近呢，大概主耶稣过夜住在约旦河伯大尼他的亲戚家里过夜的，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在那一带，他们都知道谁是约瑟的儿子，谁是约瑟。所以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这个约瑟这一家虽然在拿撒勒，但是呢，他们都知道。因为什么？这就证明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跟拿撒勒彼此有来往的，所以非常非常可能，主耶稣虽然是住在约旦，是住在拿撒勒，但是呢，他常常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门主，那么在那里他们才会提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否则怎么会叫做约瑟的儿子呢？那么我们知道，你讲到约瑟的儿子，那么就很清楚的，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些亲戚的关系，所以他一讲到拿但业，拿但业就懂了，所以他讲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他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跟随了拿撒勒耶稣，我跟随了人所弃绝的主，这就是我做了主的门。所以他去找拿但业，找了拿但业以后，拿但业是个真人的，他从来真人不说假话的，所以你看见吗？他里面心里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不知道说这句话主耶稣听得见，他也不知道他躲在无花果树底下主耶稣看得见，这个他没有想到。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心里一点的诡诈也。但是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因为很明显的，主不只是呼召腓力，主老早就看见了拿但业。所以如果主呼召我们，主老早知道我们，主老早看见我们，那无花果树的树叶不会遮盖它。你知道这证明什么？证明拿但业那个时候在无花果树下默想。因为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无花果树叶很大，所以如果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话，别人看不见，所以多半在无花果树下的人不是读圣经就是默想，很清楚的。那么尤其呢，无花果树又代表以色列，所以这就代表他整，就代表他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气氛底下，那么气氛底下，你看见这个我们的主就遇见了拿但业。那么大家都知道，人类第一次堕落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他们就用无花果树叶就变作裙子。所以证明说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也在无花果树下。当亚当夏娃在无花果树下，他编着裙子在那里这编着裙子，因为他们害怕嘛，所以神就说你在哪里，神就呼召他你在哪里。那这一次弟兄姊妹，不是亚当在无花果树下，不是夏娃在无花果树下，是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一段故事就叫我们想起旧造的故事，想起人类堕落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无花果树，在旧造，在亚当的伊甸园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但是现在呢，主就对拿但业说，对他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他说我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什么事呢？这个时候主就说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弟兄子，这是第五天了，第二天神的羔羊，还有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第三天讲的神的羔羊忘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主就，然后我们情不自禁的就能与主同住。现在到了第五天，弟兄姊妹，第五天主不只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呼召他来跟从我，而且给我们看见说腓力还找了另外一个人在无花果树下， 那这个时候呢，主就对这些门徒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告诉拿但业，告诉腓力，告诉雅各，告诉约翰，告诉彼得，告诉彼得，也告诉安德烈。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五天。那么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所有懂得旧约都知道。当初雅各做了个梦，你记得吗？梦见有一个天梯，那么神站在天梯的上面，雅各躺在地上，然后神对他说话。圣经告诉我们，有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上面。所以如果在这里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旧约里面所读的那个天梯不过是预表，那个天梯是谁呢？那个天梯就是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是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天和地本来原来不是分开的，但自从人堕落以后，人罪叫人与神分开，罪也叫天与地分开。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没有开过的，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关了，再也看不见天。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罪叫人叫天和地离开的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天开了不是第三层天，他不过看见空气天开了。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再也看不见敞开的天，没有，乃是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为然后30岁的时候，他从约旦河上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为他开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天为他裂开了。你看见吗？主耶稣来到地上，终于把天带到地上，从此以后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不止罪得到解决，不光是神的羔羊除去他的罪，不只是主耶稣用圣灵来替我们洗净，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感谢主，今天我们能享受所有生命一切的丰富。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人堕落以后，不只是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开始关闭的，人根本看不见天。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一面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他拉着罪人的手，也拉着神的手，叫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弟兄姊妹，他是神的羔羊。但另外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结果他就变成天梯。你看你们，天梯就叫天跟地重新连接的。所以不要忘记，主对门徒们怎么说呢？不止你的罪得到解决，不只是现在神离开你是那么近，更重要的，因着主耶稣天梯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天开了，现在天和地不知道有多近。所以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你说你在地上呢，你其实在天上，因为主耶稣叫天跟地连在一起。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在欣赏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你总是想到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就是变成了我们的天梯。所以现在主有个应许，做主的门徒不只是罪得的解决，而且你看见说从此以后他的天要开了，我们一直活在敞开的天底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我们都是做梦的人。那这个梦的结果是什么？梦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这里就是天的门，这里乃神的殿，这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现在什么时候你在天的境界底下，你就看见这原来就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必爬在天上享受天堂的一切。今天在天上有天堂，人间也是天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天上人间两天堂。不管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享受天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雅各。我们醒过来以后，结果呢，你知道雅各做了什么事？雅各呢就立了一根柱子，这是他一生立的四根柱子里面的一根。柱子代表什么？柱子代表见证。现在借着雅各，现在神让雅各所经过的一切，要叫他成为神的见证。所以感谢主，雅各一生就有四根的柱子。那么同样的，今天约翰，当初的约翰，后来成为教会的柱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根柱子，一个叫做基法，一个叫做约翰，还有一个叫做雅各。所以你看见神呼召他的门徒，要叫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旧约四根柱子，新约三根柱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凿成七根的柱子，因为智慧建造房屋。神有个目的，要建造他的教会，不过他需要建造柱子才可以。谁有柱子呢？谁的的确确看见了那个做人，那就是谁是像雅各一样做梦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神在雅各的一生就筑了四根的柱子。同样的，神呼召这些六个门徒，不只是叫他们做教会的柱子，最后呢，神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看看，所有关乎教会的真理，在前面的七天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好了，你看见这个都是整个训练的过程，一步一步的。然后呢，第六天安息，第七天呢就是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天，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迦拿的婚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新约七天的，就是讲到新约七天的最后一天。那么这个就是迦拿婚宴的故事。那么到了这里呢，我看你看见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训练他门徒，或者我们长进出一步一步。你看这里很明显，就七天代表七个不同的功课啊，不同的功课。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就这七天最后一天，就是迦拿的婚宴。那我们的主呢，就把水变成酒。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八个神迹里面最第一个神迹。那么然后呢，约翰，我们的主又行了七个神迹。其实我们的主行了最少35件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记载了8件。那目的呢，就是约翰要让我们在这里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经过七天以后呢，我们可以说门徒就有了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呢，就是最后那个总结呢，就是迦拿的婚宴，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是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就是代表神的举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不错，这七天里面该给我们看见该学的功课，该有的认识，该有的经历，这都是七天里面所包含的。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是七天里面完全学会了没有，这个不过是一张蓝图。等到后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一年的过程里面，那么门徒们所学的功课就是这些功课，慢慢慢慢就更深一点，慢慢慢更丰满一点。所以在这里大概点一下，蜻蜓点水点一下，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功课，有这么多认识， 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做了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叫我们与神和好，主耶稣也做了我们的天梯，叫天能够与地连接，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些认识太宝贵了。我们所跟随的主乃是被人弃绝，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的主今天是把我们救，我们救到什么？救我到一个地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天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劳伦斯弟兄，他是个做厨子的弟兄，他虽然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做厨子，锅碗瓢盆很多要这个要那个，但他那个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他有一句话很宝贝，他说，主啊，只要我在地上能够捡起一根稻草，都是宝贵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可以是天堂，不管我们在哪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当你学了这些功课以后，那这就是我们不止我们的认识，也是我们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七天只是给我们个大概的蓝图，然后呢你看见后面你再读下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不过讲到这七天总结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总结，那就是把水变成酒这个故事。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一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行这个第一个神迹是因为他们的酒用尽了，没有酒。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被到了天然资源的尽头，那么现在呢，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每一个跟随主的做主的门徒，主总是要把我们带到酒用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有天然的温柔，我们有天然的忍耐，我们有天然的爱，就都好像酒一样。但迟早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忍耐要用尽的，迟早有一天要发现你的温柔要用尽的，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你的爱要用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情形。那么主老早告诉我们说，如果做主的门徒的话，你要知道你能走每一步路都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所以每一次如果你要主做什么的话，一定是你不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到了尽头，你已经没有酒了。所以我们的主呢才把水变成酒。那么主最后一个神迹也这样，在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最后他们得出153条鱼。所以不管就是生命来说，像酒一样我们用尽，就是我们的工作来说，你要侍奉主，但结果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最后呢主一句话153条鱼。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在这七天里面，新造里面最后一天，等到他打个走